来 ，SpaceX 有消息来了，这一定要问孙维新老师。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Hello， 维新。
哎，大真兄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在6月3号第一次用一艘回收的太空船，将一批食物和补给品送往国际太空站。可是好像下大雷雨啊，台湾也下，6月2号下的是6月4号，美国好像是3号，
美国去
了，哎，美国3号下午5点钟，也就是我们的4号上午5点，好像也下是吧？
对呀，对呀，咱们没在那儿报气象，
你要我到那儿去报气象吗？
可以啊，但是重点是说 SpaceX 啊，这次是用回收的太空船呢、啊，我们讲回收火箭啊什么的啊，那把它送上去了。所以这个太空船就是天龙号啊 ，Dragon， 原来已经用过了。那它的那个火箭呢，也是可以反复使用了
啊。
所以这个马斯克的确阶段性的验证了他原来提出来的构想。
嗯哼，
也就是太空船回收再利用，第一节火箭也回收再利用。
是。
那这一次在6月初的这一个火箭，第一节火箭又退回到了发射场去降落了，那这已经是第五次顺利降落了。
是，哎，这次的科技研究也有一些特点，对不对？不太一样的研究内容。
他送上去国际太空站的东西呢，就包含了活老鼠。
那个是补给品吗？
那补给品就不送老鼠了。那活老鼠是要研究太空生活对体骨质疏松的影响。
嗯哼，
呀，骨质疏松我们以前在节目里头说过了，是对太空人最大的挑战之一啊。
嗯哼，
大主任，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说的一个比方呢？在70岁以上的女性，每一年的骨质疏松啊，会损失1%啊。
嗯，
那年轻的太空人在无重力的环境底下，每个月会损失1%。
哇，这个比例数字一出来就很吓人了。
对对对，所以骨质疏松一直是太空人面对最严苛的考验，尤其你如果要到火星去，光单程就是8个月，到那以后你趴在火星表面什么地方都去不了了。
嗯嗯，
所以这是活老鼠是用来研究这个，另外还有果蝇，
是
果蝇研究在微重力几乎没有重力的情况底下对心脏有什么样的影响。
嗯哼，
yeah， 还有一些方面太阳能板啊什么也是用来做科学研究的啊。
是，
所以这次发射上去的很有意思是说，这一次的太空船呢，也就是你说下一步是要用升级版，这次用的是回收版。
嗯，
下一步是要升级版的，是要在明年初的把人送上去了。
啊哈，
所以过去这个 Dragon 呢，只是把食物跟补给品送上去，那现在是准备要把人送上去了。
那它的体积重量都要很大了。
是不少啊，它这次光送上去的科学研究仪器就是2.7吨了。
嗯哼。
对啊，所以还是载人是绝对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载人任务明年成功的话啊，那以后到国际太空站，美国人就可以重新恢复了运输的能力了。
就反正太空梭没有了，就要靠俄国人。
对对对，
现在靠
俄国人。Yeah，
好，哎，可是3号发射的猎鹰9号已经是 NASA 那个发射台第100次发射火箭，这个也厉害啊。
对对对，
很重要的一个记录。
Yeah， 可以想象每隔一段时间发射到100次也是不得了的一个记录。对对对，
嗯，好，这个我们台湾也有新的太空电脑要上国际太空站，这个相关的消息。
Yeah， 我觉得这挺骄傲的，就是一个是中科院，中山科学院，另外呢是中央大学，再加上中研院物理所。中大物理系跟中研院物理所加上中科院啊，研发出一个新的太空能够用的电脑。
嗯，
呀，这个太空能够用，你会说电脑就电脑吗？你上哪不都一样吗？
是。
可是呢，在这个在太空要用电脑的话，那个电脑上面的元件都得要经得住太空辐射的轰击。
嗯哼，
所以他需要把它拿到了林口长庚医院的加速器设备去，用那边的质子数来打。
哦，也就是说在长庚医院的质子加速器可以模拟出太空环境里的辐射侵害。
对对，差不多是那个意思啊。就是强烈的高能的质子束如果撞上去的话，太空里面来自太阳风啊 90%是高能量的质子，
嗯，
所以用质子素来撞是合理的哈。
嗯，
但是以前我们在最早我们这一批，哈哈，想到我们这批被送到美国，1992年送到美国去学太空的是黄埔一期了啊。
嗯哼，
有点想到当年容闳把那个清朝幼童送到美国去学东西那种感觉啊。
嗯哼，
但是呢，我们在那时候刚学到的就是太空电脑啊，所谓的 space qualified 太空合格的，每一个电脑里面的元件都包上了重金属。
嗯，
都包上重金属，那这重金属才能抵抗宇宙里面的有害辐射。对对对对对，所以当时我们电脑已经发展到586奔腾啊什么的了哈。
嗯哼，
那时候太空站上还用的是286太空船上面
啊。好，
所以别人一听286觉得怎么这么落伍啊，其实那286是结实的不得了的286，而且只要不出问题就不会去换它。
嗯，好，现在呢，现在在太空上
了，现在的好得多了。现在基本在那个太空站是有两台很大很大的电脑。你记得前两个礼拜我们说的时候，不是有个太空人呢，维森跟他们要出去外面太空漫步嘛？
是，
就是要去修那两台电脑其中之一的电脑的问题啊。
嗯，
那是靠两台大电脑去处理整个太空站的工作。
是，这个中研院的院士丁兆中博士主持的太空磁谱仪计划，简称叫 AMS， 配置在太空的这个任务的电脑，过去好像就是由台湾的团队研发的，是不是？
对对对，
介绍一下。
台湾团队研发电脑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情了啊。
嗯，
当时在中大物理系跟中科院合作，中研院还是这三个团队，在2011年就已经是用太空梭送到了国际太空站去，把它装起来了。
嗯，是，6年来都顺利运作，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台湾这一次的电脑也受了选择。也经过各种各样的竞赛比赛以后呢，选择以后跟另外250个各国顶尖科学家的实验啊一起送到太空站去。
嗯哼，我们可不可以大致上理解一下，这个设计的电脑跟我们不管是一般家用电脑或商用电脑，它有些什么样其他的讲究？除了这个辐射以外，有什么其他的必须注意在太空之中的这些性能？
太空之中你可能会有温差比较大的问题，可能会有起飞时候的震动的问题，跟一般的太空梭跟太空站上面的设备需要受到的考验其实是一样的。
嗯，
但是别的东西也还好，你上去以后带上去就没事了。那电脑带上去以后它要持续运作的，
嗯，
所以这种震荡啊，如果是震荡然后温差变化，它本身的结构啊，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东西啊。所以它那个电脑比较我们地面上只能比方的是说拿最高级的工业用电脑吧。
嗯，
再加上 hardening 就是把它硬化的过程。
嗯，
每个元件把它弄得很结实，
是
不会被辐射打死就好了。
嗯，这个电脑好像还有一个名称是吧？
对，它叫10门100。
10门100。
对对对对，
起名字的缘故是什么？
我不太知道了。看着 SG100 是不是 Seagate？ 是，我不知道是十门还是什么，什么 gate 的，我不知道，那就要问他们了。
Stonegate
之类的。
好，NASA 的探测器明年要飞向太阳的大气层，这个我们之前好像稍稍介绍一下，主要是不是我记得为了窥看这个日冕？
对，现在这个日冕啊，研究的过去从来没有这么接近过的。
嗯，
以前呢，最接近到太阳研究太阳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说信使号跑到水星旁边去了嘛。那能飞到水星就已经很不错了，水星离太阳大概是6000万公里左右啊。
嗯哼，
那这次这个派克太阳探测器会飞到700万公里。
哦，
这样，所以是比水星最接近太阳是4600万公里啊。
嗯哼，
所以拿最接近的4600、4700来算的话，差不多700万，对，七分之一了，就是7×10^49，大概是这样子。
嗯，
到那边的时候温度将近1400度 C 了。
是。
所以在那么高的温度里面，这个太空船还要活下来，还要去研究日冕的相关资讯，其实是不容易的。
是，
但是有趣的是，它绕太阳哈，是它不是说直接飞过去以后就直接钻到太阳里头去了
啊，
那就是自投飞蛾扑火了啊。
嗯哼，
它是环绕着太阳绕行金星，要绕7次。
它要绕谁？绕太阳还是绕金星？
绕金星7次，经过金星啊。
啊啊。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你要靠金星把它减缓速度跟改变方向。
对，也就是说不至于一头栽进去，要靠金星在后头拉着，是吧？
对对对，就它是这，你可以这样讲， 像以前那个水星的信使号啊，
哎，
要到水星去其实也花了7年。
嗯哼，
所以你会觉得到水星其实应该不远嘛。
嗯哼，
那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接近了太阳这个巨大的重力场，所以它要想办法来减速。
是，
那水星又没有大气层，
嗯，
不能够降落伞减速，所以呢就只能够用多次环绕的方法，经过的金星，经过的地球跟经过水星
啊，
多次环绕最后减速进到水星轨道。而这一次这个派克啊，也是明年就要发射，2018年发射，要到2024年年底才能进入太阳的轨道
啊，
这样，所以是不得了的。那怎么样能活得下来？就是要有12公分厚的碳纤维的材料啊，
嗯，
隔热层把它包覆的，才能够去测量太阳风的粒子了。
而且它的时速你说不高，哎，时速也有69万公里，挺吓人的啊。
对对，它是到最后要减速，要不然的话，因为它已经很接近太阳这个大重力场了。
嗯，
科普勒定律告诉我们，离得越近，转得越快啊。
是，
这样，所以它会非常非常高速的运转。但它还好是绕着太阳走的话啊，
嗯，
研究那个你这么近的距离去研究日冕，那以后呢，对于是说日冕爆发影响我们地球，无论是影响地球航班呢，地球上的电网啊什么的卫星讯号啊，
嗯，
都会比较清楚怎么样来预测太空天气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也是在做这种研究的另外一个原因是，预防日后不能面对日冕大爆发的激烈惨况吗？
对对对，
啊，
你可以这样讲，你可以这样讲。如果日冕爆发了以后哈，
嗯，
影响地球周边的环境，那你如果先了解了日冕的特性的话，比较知道怎么样预防啊。
嗯哼，我想象的是所有的通信，也就是卫星通信还有飞航，
啊，
很恐怖的。只要是涉及到我们稍稍有一点进步的文明表现跟科技形式，大概都会在日冕大爆发的时候瞬间不见。
咦呀，他如果说大爆发的时候瞬间把这个整个的电网打坏掉的话，
嗯，
那你想想看，地球人类如果它的用电全部瞬间停止的话，
嗯，
那真的会把文明瞬间送回到石器时代了。因为现在跟几百年前又不一样了，现在依赖电的东西太多了。
是，
对啊。
嗯，好，我要想1秒钟到2秒钟 dead air。大陆研发子母式太空梭，预计2030年试飞。
对，也就是以前，哎，你记不记得我们讲 Virgin Galactic？
嗯，
以前也会想说要一个大飞机携带一个小的那个太空梭哈，
就是母子机
飞得比较高一点，母子机，然后把那个机的小母子机再射出去啊。
是，
但那个时候它的设计只是让6分钟到10分钟的体验无重力的感觉，然后那个子机呢就回来了。
嗯哼，对，你讲的这个是 Virgin， 就是那个Virgin Galactic，
yeah, 对，它以前是 Virgin Atlantic 嘛，
嗯哼，
维珍航空，然后
是
它所发展出来的 Virgin Galactic 是维珍银河来做太空发展的嘛，
嗯哼，
做太空载人的啊，
是，
对啊，但是这个东西过去其实都有这样想法，是因为你如果用一个飞机大飞机把小飞机带上去是比较省钱的，
嗯，
而且可以反复载运，不像火箭用后即丢嘛，
嗯哼，
那大陆现在想做这样的子母机，未来能够这样发展出去，但是这也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就是了。
但是 Virgin Galactic 的那个时候好像也只能到离地100公里，差不多就是我们现在平常的高度的10倍嘛。
一样，但是我想大陆这个要做的话应该是进到太空吧，
嗯，
比较高距离长时间的使用了，多次反复使用的，
嗯，
所以呢它大陆现在在技术上慢慢有的进展了，它可以做新一代的太空载具了哈。
嗯哼，
那可能会比 Virgin Galactic 以前做的这样的东西只是为了观光客上去玩一玩
是
来的好得多的。
顺便提到的是，这个新闻末了还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苏联以前也曾经计划用迷你太空梭，背在一个大的巨型硬运输机上完成它的太空飞行，这也很有趣啊。
对，德国也这样做，但都还是只有在实验阶段，都一直没有成功量产跟试飞的，
嗯，
跟完成试飞的。
是，讲到大陆，我们的话题就不少了。各种形式的创举，还包括了明年准备在月球种马铃薯。
对，我们讲的大陆，它这个月球，无论真的大家喜不喜欢哈，但是它就进展很快，今年会发射嫦娥5号，明年会发射嫦娥4号。
嗯哼，
那四号会登陆到月球背面去啊。
嗯
哼。那有趣的是，登陆四号登陆在那边去干什么呢？他集中工作之一就种马铃薯了。
是。
Yeah, 所以他想是说，看能不能完成一个100天之内的实验期限里面，完成一个生命周期。
嗯哼。
Yeah。
它这个月面微型生态圈好像是主要是要打造一个完整的生态圈，好让马铃薯不种，目的不是在种出什么植物来，对不对？
对，
还有南什么芥子啊，
呢喃芥，
产卵的，
对，产卵呐、啊，土壤水，就是创造一个人类熟悉的一个微型的环境啊，
嗯，
然后让它能够有生态循环发生了，
是，
它是不是在真空环境里面？重力几乎没有的情况底下，
嗯，
然后呢温差很大，那让这一个生态微型生态圈呢能够维持适当的温湿度，
嗯，
然后把光引进来，让它能够继续生长，让植物跟这个蚕啊什么的继续生长。
所谓的把光引进这个生态圈，可以再解释一下，因为地月球永远有一面是不面对光的嘛？
那倒没有没有没有，它都会面对到太阳光，因为它主要的光的来源是太阳光啊。
哦，我误会了，那应该是说永远有一面是面对地球的。
对，但是现在嫦娥四号不是在这一面面对地球啊。
所以那这个生态圈会在面对还是背对着地球的？
啊，它是在背对地球那一块。
嗯哼，
因为嫦娥四号是要去别的太空船都没有降落过的地方，在月球背面。因为到目前为止，登陆月球的总共20艘太空船里面，都是在月球正面的。
嗯哼。
那样，所以摆到那边去，其实也是嫦娥四号里面的任务之一了。
嗯，
但是你要在那边做温度控制跟供给能源啊，然后让它温度保持适当。能源的话，还是一样太阳能板，因为你可以想象，月球背面虽然不看到地球，
嗯，
但它绕着地球转的时候，它还是会有一半的时间是让太阳照得到的。
嗯嗯嗯嗯，
所以那倒没有太大的问题。
没有问题，是。
对。
而且它这个生命周期设定成100天，有什么样特别的原因吗？
也还好，就是因为它每次能够以100天作为一个任务阶段，100天来检视实验是不是可以持续。
嗯哼，
否则的话你就没有个时间上的限制呢，它这个实验维持下去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以100天为一个标准，看100天之内呢，该长的是不是长，该发芽的发芽，该成长的成长。
嗯。我还以为他是要在上头复制地球的季节啊，三个月一季，
倒没有、嗯、
好，我们稍后片刻马上回来。郑伟新先生在我们的线上，刚才我们讲到了月亮，其实我一直想导入的就是下一个话题，太恐怖的话题，跟这个 NASA 太空站在去年在外太空开出的花，好像不太一样。这一次月面微型生态圈位置地球38万公里，比离地300多公里的国际太空站远得多，而且它是。可能会是在地球所面对的背面，但是地球所面对的月亮背面有些什么呢？宋馆长，
哎，
那我相信你一定对霍金的那个全球最聪明的人啊 ，Stephen Hawking 再度警告人类不要登陆月球，因为他认为，或者说科学家已经证实了外星人其实就躲在月球背面。这不是科幻小说跟电影，
大真兄，其实我选了这一个新闻啊，其实让大家看一下，这就是一天到晚会出现在小报上面的这种耸动的新闻啊，也就是说这个新闻大家只要听听看就好，就知道说在市面上常常会流通的这一些听起来极端惊悚的内容啊，说其实霍金。但问题是霍金是真的这么说吗？他说外星人就住在月球的背面了，
不是这个话吗？
啊，不是，就是外星人这个月球背面呢，不但有外星人，而且还有外星的 远古城市跟不明飞行物。
嗯，
那这些话其实我们是常常出现在晚间某些节目啊，你说什么关键某某啊这样的这些节目里面哈。
啊啊，
那这些节目里面讲的东西呢，恐怕主讲的这些媒体名嘴都不太知道他们自己在讲什么。
你说宝洁其实不知道是吧？
咱们就不讲，不要对人对号是谁是谁了哈。但是我看的那个节目，偶尔转过去看看那个节目啊，
嗯，
里面其他的东西我不懂，但讲到天文太空，我略知一二哈。里面真的是错误百出啊。
嗯哼，
比如说太阳，说太阳会超新星爆炸，太阳不会超新星爆炸。
嗯哼，
太阳质量太小。所以你要讲这个新闻，我就想说带过来大家看一下。好玩的就是什么，说阿姆斯壮为什么会说我的一小步是人类一大步，
嗯，
是受到了外星人的警告才说的，我还真听不懂哎。对啊，然后
如何警告你这一小步那一大步？
对对对啊，就是说1969年不是阿波罗11号登月了吗？
是，
接下来70年代以后一直到阿波罗15、16、17就结束了嘛。
嗯哼，
可是呢现在有个新闻说了，2009年美国 NASA 跟俄国联手发射了阿波罗20号，中间18、19到哪儿不知道了啊。20号秘密登陆月球。
嗯哼，
因为以前呢就曾经找到了月球上远古城市跟不明飞行物，所以这次美国跟苏联呢秘密牵手去研究了。
嗯哼，
然后不只是美国苏俄的，现在连中国大陆也被拉扯进来了。
嗯，
他说嫦娥二号的人造卫星的这个计划内部人士呢就说了，已经看到了月球的飞船的残骸，嫦娥二号还拍到了。
嗯，
所以呢真的有外星人基地跟远古太空船的残骸啊。
是，
所以这然后后来最后把日本也拉进来了，所以基本上中国大陆、日本跟美国跟俄国都发现了月球背面是有外星城市的。所以呢霍金就必然得出面了，跟大家讲说千万不要去吧。我想我们自己用基本的科普智慧来判断一下，
嗯，
这个新闻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少。
的确看起来都是个别散碎的材料，而且有着我们并不熟悉或者是在我们熟悉的知识里面并不存在的数字，对不对？
对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性是这样子啊，我看到过很多，也就是呢火星任务太多了吧，很多火星表面的图像传回来嘛。
嗯，
那有些人可能真在家里头闲得无聊啊，他就仔细研究这些图像，
嗯，
只要那图像里面的地形地貌呢比较像是一些特别的几何形状或者是人类的什么什么东西的话，
嗯，
他就把那个图像呢特别把它拿出来，然后加油添醋写上去以后呢用权威人士的方式来发表。
嗯，
所以以讹传讹，越传到后来就越有趣了。
嗯，
就很多时候是这样出来的。我就想说，如果当我往后不干这个大学教授不干馆长的话啊，我靠这个还可真可以赚不少钱来。
也就是说只要你稍稍有一点想象力，可以把很多现有的材料扭曲成我们想要看到的东西，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而且你看、我咱们哎，你要说咱们要来搞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那可不只有月球啦，咱们连天王星、海王星、水星上面那些表面特征我们都很熟悉啊。
嗯哼，那到底霍金怎么说了呢？我只记得他在几年以前曾经说，如果有外星人的话，他们会是非常残暴的。那他的意思很可能是说，看我们自己的文明大概就知道了。
大成说，您想的跟我一样哈。我想霍金讲的外星人所谓的残暴，其实就是人类现在对我们地球上其他低等动物的做法嘛。
是，
如果让低等动物们聚在一块开个会的话，他们恐怕结论也是人类非常残暴啊。
嗯哼，
对呀、啊，所以你说这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只要我们到别的行星去了，
嗯，
人家比我们落后的话，那我们的行为表现出来大概就是残暴两个字啊。
是，
这都不用霍金说，
嗯，不用他们说了，我们自己稍稍反省一下，我们所作所为就行了，是吧？
对对对，30年前孔孟就能这么说了。
哦，另外啊，还有一个词，我想我们在介绍下一则消息之前，要先请孙馆长为我们说明一下时空涟漪。这涟漪不就是打个水花飘啪一下就差距格局的从里头去往外荡漾的波纹吗？不是涟漪吗？
对对，时空涟漪其实就是我们构筑我们生活的这个时空啊，因为我们现在不能讲空间了、因为时间是第四维的这个轴啊，然后时间跟空间四个是结合在一起的啊，所以呢时空这个涟漪的就我们的时间空间生活的环境啊会产生扭曲扰动，而这是由重力波造成的。而现在 已经这个 LIGO 那个团队也非常令人惊讶的佩服的团队啊，已经侦测到第三个两个黑洞并合在一起所产生的重力波了。
是，可以告诉我们这个重力波还能够用长明语言让我们知道的更多一点吗？
对啊，也就是宇宙里面如果什么天体它有大型的并合啊，或者是说撞击啊，
嗯，
或者什么会释放出来，不只是说我们看到的光和热啊，
嗯，
它还会产生时空的扰动，而那个过程呢，就是送出了重力波，拉缩了，就是拉扯压缩的周边的时空啊，
嗯，
而这个拉扯跟压缩的过程呢，会像水面的涟漪一样，
嗯，
从发生点往远处逐渐散播出去，
那逐渐也会逐渐变弱吗？
也会变弱，因为它拉扯
边际呢
需要花能量的。
它能够到什么样的边际？有没有一个当量？比如说，大概多么大的、多么重的黑洞在并合或者是撞击的时候，就会走多远？这是我随便想的。
其实我们现在有三个例子，倒没有说走多远，它都可以走到无限远、几乎无限远的地方。只不过它越来越弱，就看你自己的仪器侦测的能力到什么时候就是了哈。
是。
但是呢，第一次侦测到是2015年的9月。2015年9月侦测到两个黑洞并合了以后，
嗯，
那这个成果是到了2016年的春节才发表的，
嗯哼，
那个时候很热闹，好一阵子啊，
是
第一次预测，爱因斯坦的预测得到证实了，
嗯哼，
那第二次所获得的那个资讯，其实在第一个还没有宣布之前，也是2015年的12月26号，
嗯，
就侦测到第二次了，
哦，三个月之后就侦测到了，
对对对，九月侦测到第一个还没发布呢，第二个就到了，
嗯，
所以他第二个是在。晚了几个月，6月的时候发布的，那是2016年了。那现在呢，到2017年的1月份，就侦测到了第三个黑洞并合了。
嗯哼，
就看起来这个 LIGO 的侦测能力还真的非常不错的。那今年这个是31倍跟19倍的两个黑太阳质量的黑洞聚在一起了。
是
第二次最合理，第二次是14倍跟8倍的太阳质量。
嗯哼，
就是我们学天文人比较熟悉的黑洞的大小啊。
嗯嗯。
第一次侦测到的最离谱了，两个都是30倍太阳质量的黑洞。
嗯，
当时我们就想说，要怎么样才能形成两个如此靠近又这么巨大的黑洞？
嗯，但是第二个，也就是分别是14倍太阳质量和8倍太阳质量的两个黑洞，感觉你说比较合理的意思是这样的size 的黑洞才能够接近吗？还是怎么样？
倒不是，而是说这样子的黑洞才比较合乎恒星演化到最后形成黑洞的过程啊。
嗯，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在讲说像太阳这样子1倍太阳质量的恒星很普遍嘛，
是，
但它不会超新爆炸，多半到5、6倍以上的太阳质量才会有超新爆炸形成黑洞的可能啊。
啊，
但真正形成黑洞的质量可能再大一些吧，可能10几个，最多10几个太阳质量，
是
因为爆炸的过程中大量的物质也会被炸飞了。
嗯，
真正核心留下来塌缩以后形成黑洞的质量会减少的。
嗯，
那所以你看，如果说是30倍的太阳质量的黑洞的话，那当年它作为一个恒星存在，那个质量恐怕就是50、60倍太阳质量了。
嗯，
那这样质量的恒星其实很少见，很少见。
嗯，
能不能稳定存在都是一个问题呢？
是，黑洞怎么会成双成对的？怎么会配上？怎么会彼此看上？
对。双星系统其实很普遍，
嗯，
也就是两颗星星互相环绕很普遍。
是，
那如果两个星星都是大行星，那如果一个炸了形成黑洞，但炸的这个巨大的爆炸过程没有损害到这个环绕系统的话，
嗯，
意思说旁边那个星星在爆炸的过程中仍然存活，这个其实就已经很令人怀疑了啊。
嗯，
这个爆炸过程中并没有拆散这个双星系统，
嗯，
但假设它爆炸过程中没有拆散的话。形成了黑洞，那等到第二颗星再爆炸形成的这两个黑洞呢就会环绕在一块了。
Uh-huh.
就等于是原来两颗星星环绕后来变成两个黑洞环绕。
嗯哼。
那会越绕越
近。在这样的一个机制底下，两个黑洞的自转方向和公转方向都是一致的吗？
那不一定，原来的恒星可能有它喜欢的方向，
嗯、uh-huh.
但到最后两个黑洞是互相会慢慢调整，让自转方向跟公转方向结合到一致去的。
嗯哼、
yeah.
哦，就是他们是慢慢调整出来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
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我爱你，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今天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方才提到了黑洞为什么会成双成对，有一种方式是来自于大质量或巨质量的双星系统，两颗巨质量的恒星一前一后演化成黑洞，而且还会在这个演化的过程机制之中，两个黑洞自转和公转的方向慢慢形成一致，好像还有另外一种多体作用也会形成这种黑洞合并的状态。孙馆长，
对，是这样子啊，就是有另外一个可能呢，是怎么样？是我们星团中有好多星嘛？
嗯，
那如果说有一个是黑洞跟恒星的双星系统了，
嗯，
那如果它经过了一个单独存在的黑洞哈，互相拉扯呢，那比较轻的恒星会被甩出去，
嗯，
而两个黑洞又结合在一起，彼此互绕，
是。
但是每一次经过别的恒星呢，它就会损失一些质量，损失一些能量。那所以呢，在甩的过程中，双黑洞会损失能量哈，慢慢慢慢越靠越近，
嗯，越靠越近。
即使不需要，就即使你真的是不需要恒星的话啊，两个黑洞自己环绕也会越靠越近。这就是第一次侦测到动力波，嗯，大家所常常看到的动画。
嗯，
因为两个黑洞互相环绕，它做的是向心加速运动。物理学上告诉我们说，只要有加速运动，就会释放能量。
嗯哼，
所以它一定会损失轨道能量，越来越近，到最后两个黑洞就吧唧一声撞在一起了。
嗯哼，这个撞在一起的过程大概会有多久呢？
看你从什么地方开始算。
嗯，
它合并在一起环绕，到最后非常迅速，越到后面越快，因为两个距离越近，转得越快。
嗯，
高速旋转以后呢，整个合在一起以后，放出巨大能量来。而这个在合在一起还没有撞到最后的那个过程中，那个频率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哈，
嗯，
越来越密，因为它转得越来越快嘛。
嗯，
所以呢 ，LIGO 它的两个站都收到了一模一样这样子从慢到快的高速频率出来了，所以才知道说那是两个大质量天体合并造成的重力波。
是，到底它发生在离我们多远的距离以外？这好像也是一个值得去谈的话题。
对，第一次的两个特别大的是离地球13亿光年。
嗯。
第二次呢，两个大家比较舒服的中型的14亿光年。
嗯，
那这一次呢，一大一小，
嗯，
30亿光年。
30亿光年，
对，好像都挺远的哈。
嗯，
对，也
就是说，他们撞在一起，或者是形成了这个是一开始发生的时候是30亿年以前。
对，可以这样讲，30亿年以前，然后它这个重力波用光速传递。过了30亿年以后，传到地球旁边，被 LIGO 系统侦测到。
嗯哼，嗯，好，我还在，不得，我今天有很多时候要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哈。这两个，一大一小的黑洞，还有更多关于它的，比如说它的质量啦，还有它未来啊，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吗？
Yeah， 就是我们刚刚在说这两个黑洞它撞到一块以后就合并成一个了，
嗯，
那等于将近50个太阳质量了。
哎，
那这个黑洞形成了一个以后，故事就单纯很多了，它就只会吃那些不长眼的经过它旁边的傻傻的被它撕裂的吞进去的东西了。
嗯，它还会吃，它会吃到什么样的？比如说，还会吃掉别的恒星吗？
会啊，会啊，就恒星如果像我们银河中心呢，就偶尔就会看到恒星不知死活经过了中心那个400万个太阳质量旁边的黑洞旁边啊，
嗯，
然后被扯裂的，成拉扯开了以后，物质掉到黑洞的过程，
嗯，
这样。
我还是有一个很好奇的地方，而且我无法想象的地方，就是它所谓的黑洞的里面，究竟是什么空间感的里面？它不应该不会是像我们开水龙头、关水龙头那个漩涡里面的这种里面吧？
啊，倒不是，倒不是，我想那个恐怕真的。要把大师兄送到里头去看，才会说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嗯，也不会是说打开抽屉把东西丢进去那种里面嘛，
啊，
到底是个什么状态的，在黑洞里面？
没有进到黑洞，就进到了一个虚无缥缈的边界以后，再什么东西出不来了，无论你的任何讯号、光线都出不来了。
嗯，
所以那讯息跟外界是无法联系的。你到了里面以后恍然大悟，哦，黑洞原来是这个样子。但大师兄啊，
嗯，
你在里面没有办法播 News 98的节目，让大家知道黑洞怎么现场实况转播了。
嗯哼。好， 那跟我们讲一讲1977年8月15号 Ohio State University 的那个电波望远镜在射手座方向收到了一则奇怪的强烈电波，而且持续一分钟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强烈电波？它又怪在什么地方？
对，它是这样子啊，在1977年这一次的 Ohio State 它的电波望远镜收到一个怎么讲持续了一分钟的时间，
嗯，
一个比较强烈的电波。这电波就是它一方面在扫描巡视天空的时候，通常你看到的就固定知道哪些是电波源，
哎，
哪些天体会放出电波来，无线电波哈，
嗯，
但竟然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电波源，
嗯，
闪了一分钟了以后呢就没有了，
嗯，
那所以科学家在旁边写了 WOW， 写了 WOW 在那个地方说，哎，我怎么有这个奇怪的东西啊？
嗯，
那从此以后这个蛙讯号呢就变成了外星人的喜爱者跟崇拜者说的外星高质生命对地球文明所释放的讯号了。
对，
那现在一个科学家又来泼大家冷水了。
嗯哼，
2016年，有科学家叫做派瑞斯的哈，
嗯哼，
发表篇文章说他是来自彗星的。
嗯哼，
彗星周遭除了我们看到了彗核是中央的核心嘛，
是，
然后彗法跟彗尾之外，它周遭有一个紫外线波段才看得到的巨大氢气云。
嗯哼，
而这个巨大的氢气云呢？本身跟太阳风交互作用，就会产生这种强烈的电波讯号。
氢气云的意思是这个云，不管是云层、云块，它里头都是氢气嘛？
对，主要是氢气组成的，因为那个彗核其实也就是冰块跟灰尘嘛。
嗯哼，
所以冰块会释放出氧跟氢啊，氢占大量。那周遭的氢气云是更大环境的，彗核只有十几公里大概。彗法跟彗尾可能到几十万到几百万公里，
嗯，
氢气云是在周边几千万公里的，
是，
所以稀薄氢气云，但是跟太阳风交互作用呢，三步是会产生强烈的电波讯号，应该就是这个蛙讯号的根本来源了，因为它在类似其他的彗星的方向也侦测到了类似的数据啊，
嗯，
所以这是很无趣的啊。
这个蛙讯号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你说就是氢气云里面的这个彗核，
对，因为它其实这样子，你只要物质受激发，它就会释放能量嘛。那如果它受激发的速度不是太高，能量不是太大，释放出无线电波是很常见的事情。但如果它的彗星的氢气云刚好撞上了哪个太阳那个风比较强烈的太阳风的话，那瞬间会有大量的氢气云释放出来强烈的电波讯号。
嗯，
所以那个收到以后就是我们的蛙讯号了。
所以
现在的新的解释是这样子说的。
那一部 Contact 也就是你最喜欢的 Judy Foster 的电影本来是来自于这个灵感对不对？
对对对，是来自这个灵感没有错啊。
嗯，
我讲的外星人对我们发着无线电波讯号的，
另外还有一个天价小行星 NASA 提前出征，我们有20秒钟，赶快说
啊。对，这个小行星叫 Psyche 16，因为它是金属构成的，外面的岩石层为什么没有冰层没有岩石层不知道了，可是呢光铁矿就值千万兆美金呐，
千万兆，
对，加回来把它拉回来的话，整个地球金融市场就垮掉了
那太好了阿西